时间交给冯牧师。
弟兄姊妹朋友们，晚上好。刚才两位见证都非常好，我信了主以后就特别爱听见证，巴不得今天晚上你们都讲见证，我就不讲。这都是鲜活的东西啊，是从弟兄姊妹的心灵中出来的，所以这个信仰是非常真实的，它不是茶余饭后的事情，它是和每个人的生命气息相关。所以昨天我们谈到了神的超越性啊，今天我这个学长啊，他今天信主，他分享的要点抓得非常的准啊，这个他知道过去我们是单从人来看，你很多问题想不通，你单从科学来看想不通，你一定要越过人的极限去看到神的作为，你好的问题就通啊，这也是非常要紧的。下午我们谈到了独一的真神啊，这绝不是基督教的偏向，这真理就是这样，是真理一定具有排他性，你和真理不一样就不是真理，一加一从算术来说就一定等于二，你不能说因为我要包容一下一加一等于三也行，一加一等于五也可以，那就不是真理啊。所以我们神基督教是独一的真神，因为他有这本圣经，另外他有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这就是神找人的非常重要的根本的地方。所以如果神不亲自来寻找我们，神不降卑来启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识他，因为神和人的差距太大。所以就一定要认识到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那不是人想出来的，乃是神赐下来的。所以这样就决定了我们在一些基要的问题上啊，人如何能得救这些问题上是非常清楚的，谁都听得懂，有文化没文化都懂，你怎么样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讲得这么清楚。有个神学家就说了，因为神不要人有借口说你听不懂看不明白，所以你不能信，每一个人都能够信，就看你愿不愿意信。但是呢，圣经的启示毕竟是从神来的，所以有的东西我们还不一定，有一些细节你还是不一定搞得懂，这时候就要凭信心，求祷告的心，求神来开启我们慢慢的明白他的话语。所以我们不仅要相信有神，而且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所代表的三一神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这是非常要紧。那如果这两步都解决了，有人还有问题，如果我也信神了，因信三一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呢？难道我自己不能救自己？难道我自己不能做自己的主吗？啊，这个问题又出来了。昨儿我不是说了吗，我回北京有的人就问我说，冯秉成，你究竟生活中遇到什么大难题了，什么坎儿你过不去了，你怎么会想到去信神呢？啊，那就觉得这简直是很可笑的事情，你绝对是什么事儿你过不去了。他们就认为正常人的生活是应该没有神的，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就是相信真是有这一位神又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他？我为什么要接受他做救主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今天晚上我就给大家来分享这个问题，救赎的神，这位神是来救我们的。人为什么需要救？按照圣经的说法，因为人都犯了罪，离开了神，要走向永远的沉沦啊！圣经在这方面讲得非常的绝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一点呢，犹太人很清楚，尽管很多犹太人不信主，不信耶稣，但是在罪性上他没有问题。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啊，有一段记录谈到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最后被犹太人抓住了，他们就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去问说，夫子，这个人妇女是正在行淫的时候抓住了，你说应该把他怎么办？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好像很尊敬耶稣，实际圣经说什么，他们实际是要给耶稣设一个陷阱。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行淫的妇女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怎么回答都会掉在陷阱里。因为按照摩西的律法， 行淫的妇人就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呢，当时的巴勒斯坦的地方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罗马就有规定，任何人不能够因为自己宗教的缘故去私自把人处死。所以耶稣怎么回答的，他们认为都没有办法。如果耶稣说好，用石头把他打死，那耶稣遵行了摩西的律法，马上就触犯了罗马人的刑法，所以他们就马上可以去告耶稣，说这个人私自把人处死。如果耶稣说不用石头把他打死，你遵行了罗马的刑法，你马上就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你连摩西的律法你都不遵守，你怎么可能是先知是救世主啊？所以他们讲的，耶稣怎么回答都不行。耶稣当然很清楚知道他们的心了，圣经怎么记？耶稣正在地上画字写字，当然圣经没说在写什么字，我也不敢说在写什么，反正正在地上写字。哎，他们好像看着耶稣不行了，马上越追越紧，你赶快说，就你应该怎么办呢？耶稣后就站起来，就说了一句话，就把整个局势全都扭转过来。耶稣说什么？你们当中若有神认为自己没有罪，你们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来打他。就这句话，就是你们当中你们认为你们谁没有罪，你就拿石头来打他好了。这句话一出来以后怎么样？圣经记，犹太人听见以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了。有时候你们好好读圣经，很有非常有内容。犹太人不是一窝蜂都走了，很有秩序走的，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有人说为什么从老到少？也许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尊敬老人啊，老人先走，小孩后走。有人说不是，犹太人熟读旧约圣经，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尤其年老的人知道自己罪孽更重，先走为妙，老人一走，小孩跟着就走。最后只有这个妇人没有走，她不是说没有罪，因为她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她不敢走。最后主耶稣说，妇人，这些人都在哪儿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最后主耶稣说，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今后不要再犯罪了。既然今后就反复的都每一次都非常的感动。第一个，你看见犹太人对罪的观念非常的清楚，他知道他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他没有一个人敢拿石头去打这个妇人。另外，你看见神的赦免，他如果就是这个行淫妇女，就是被耶稣定罪，被耶稣惩罚，这个妇女没有任何话可说，因为你的行淫被抓住了。但是耶稣赦免了他，但是耶稣又不是重他，说我不定你罪，你去吧，但是今后不要再犯罪。有条件的，你看见神的恩典，神的教训，这就是我们的神了。我们刚才一直在唱这个歌，是不是？他完全可以有审判人的罪恶，但是他用温柔的手来挽救我，这是个救赎的事。人人都是罪人，可是对这罪的问题啊，我们很多人不接受。我什么罪啊？你说小小不言的有缺点错误，那总是人非圣贤，岂非无过呀？总是缺点总是有，那一定是罪吗？不能接受。我记得我刚到克利班的时候，因为我太太他们先去教会，那时候还没信主，但去教会。那我每次呢就觉得，反正那时候因为孩子小，老二很小，他就没去工作，就在家带孩子。我说你简直挺空虚的嘛哈，你去他那边也好，反正我没有时间空虚，这个事儿多得很。啊，所以我每礼拜我吃完饭就开车把他们送到教堂，我就开车去实验室去干活去。估计大概十点钟，他们查经结束，我再从实验室回来，带到教堂去接他们，包接包送，态度非常好，就是自个儿不去。可是有的时候你碰不碰巧啊？有的时候你问我，估计他查经结束了，那时候我们借美国人一个教堂，大概 fellowship 或者就这么大，没有遮盖的，这边几张桌子，那边几张桌子，就几个 group 就开始查经。有时候我一进去一看，他们查经没结束，这事就非常的难堪。因为大伙儿回头都看我，说怎么查经快结束了才来一个人，在干什么的？这时候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是进退两难。你说马上退出去吧，觉得太不礼貌。你说留下来吧，实在不想留下，实在没办法就坐下来。你不坐还好，一坐下来气儿真是不打一处来。
你就看着那基督徒又对到圣经，还说啊，我这是有犯罪的，又做了。我说怎么搞的？又回到当年的斗私貔貅了。很斗私心一闪念，那考瑞从挖洞里拖出来的，刚自由了几天，现在又套上了。我说我何罪之有啊？就当时非常的反感。我想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错误是有，缺点是有的，但是没犯罪。前两年我去参加一个福音，最后有一个来探亲的父亲，从大陆来看女儿的一个父亲做见证。他说他从来美国探亲呢，因为女儿已经信主，说女儿把他带到教会，还听牧师讲道啊，见弟兄姊妹都觉得特别好，特别温暖心的。就是一点他不能接受，他说我没罪啊。他对牧师说，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牧师呢是台湾背景，不明白，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他说不是，所谓的老运动员就是说每一次来政治运动我都被揪出来斗啊，我是在运动中每一次运动都跑不掉被揪斗的对象，这叫老运动员。他说那时候很苦很困难的几十年，他说我给自己定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你不管怎么斗我就是死不认罪，坚决顶住，就是不认罪。好，这几十年都顶过来了，现在一切都好了。我到美国来探亲了，那么困难是我都没有认罪，现在到美国来反而让我认罪。他说再说我去签证的时候，公安局是给我发了无罪证明的呀，那我怎么能有罪呢？所以他跟牧师讲啊，他说只要你不让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马上信耶稣。你还听不见，那不是罪人你还因信耶稣干什么呀？当然后来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接受罪。我想这个老先生的这个见证啊，可能是和我们很多人今天的想法啊，我们想的罪都是什么？都是刑事犯罪啊，你偷盗了、杀人了、抢劫了啊，触犯了社会的法律，被人起诉了，法院宣判判刑了，这就有罪了。有时候虽然做的事儿已经触犯了国家的刑律，可是没人知道，也没人起诉我，所以还是没罪。甚至已经被起诉了，可是因为我的律师辩护有方，最后法庭宣判无罪释放，还是没罪。大家记得现在奥基森普森最近又写一本书，对不对？ That's how I am， 他没罪，他也没罪。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刑事犯罪，所以我们没有被人起诉过啊，没有被劳教，没有坐过监狱，所以我们都没罪，都是这样理解。那么刑事犯罪在圣经里是不是罪呢？当然是罪。可是圣经讲的罪这个含义比刑事犯罪还要宽还要广。新约和旧约都用了几个字来形容罪，用的最普遍的一个字，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射箭或者是打靶，射不到最中间，射不到红心，偏了。罪的基本含义就是偏了标准，这就是罪的含义。那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按照圣经的启示，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人，这是在整个生物界独一无二的这一份，所有的生物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当然这个形象和样式并不是说按照神的外貌，因为神不具外貌，神是个灵。所谓的形象和样式就是说这样造出来的人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神的一些特性。你比如说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主宰，圣经说他是凭己意行万事，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真善美，所以他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呢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就有相对的自由意志，也就是人是会思考会分析会观察会自己做结论的这么一个。所以有人经常问， 说当初神造一个人，为什么不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了。神说别吃分山后树的果就不吃，那多好啊，省得他们犯罪还连累我们。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呢？当然可以，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就不是神的形象。神要造的人是有思想的，你可以决定自己做这事情。当然神绝不是纵容人哈，让你随便听乱唱。每一次神跟人说话的时候都把两条路指得很清楚，你如果这样做是什么结果，你如果那样做是什么结果，但是你自个儿去选你要做哪一条。所以神对亚当就说了，伊甸里边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说得这么清楚了，你哪天吃你哪天死，这么厉害啊。但是人不听啊，所以最后犯罪了。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具有无限的创造性，所以呢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就有相对的有限的创造力。你就看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发展，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对不对？这个是别的任何除了人以外任何生物没有的。神是个灵，所以呢他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这就注明了人生下来他就要追求灵界的丰盛，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所以人的宗教的情操对神的敬拜是与生俱来的，因为神就是这样造的人。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无论是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无论是穷人是富人，是先进的是落后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崇拜。这一点人类学已经一再的证明了，绝不是像我们过去讲的原始的时候才有敬拜神，那先进的时候就不见，绝对不是这样。这是神这样造的，神是圣洁的这一位，所以他把他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中，这个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个尺度，照明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的行为和神的律法不一样的时候，里边就有谴责的声音。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良心。我们知道人都有良知，良知从哪儿来的？就是从哪儿来的。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每一个人都不想死，都想永远活着。这个人对永生的渴求可以说是人生中最根本的一个渴求，只不过有人他没有发现而已，最深的一个渴求。像这些都无不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一个反射，这也是让人和别的生物有非常清楚的界限，绝不是可以进化过来的。那么神为什么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呢？目的何在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希望按照神的他的形象造的人，通过人类的活动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就是人生最高的目的，荣耀神。可是呢，当人类始祖犯罪以后，人和神的关系就断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人再不以神为中心，再不以荣耀神为中心，而以自己的私利为中心，这就从根本上偏离了神为人制定的生活的终极目标。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这个就是罪的，偏离了。所以圣经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过去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现在人不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了，就偏离了神的目标。从这根本的意义上，这所有人都是罪人。当然再进一步讲，由于人犯了罪，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为人制定的道德目标的要求。那么这些道德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呢？最集中的就是在十条诫命。大家知道哈，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神向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十条诫命，前四条是谈人和神的关系，后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前四条就是：第一，除了我的你不可以拜别的假神，你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不可起誓，然后要守安息日。后四和六条人和人的关系，第一条就是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 不可欺假誓陷害人，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和财物，就这十条诫命。那么后来呢，主耶稣把这十条诫命归纳为两条最大的。第一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整个诫命都最大的。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就这两条，全心全意去爱神，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如果这两条都做到了，那就达到了神的道德标准的要求。看似简单，实际非常的困难，可以说一个没有不信的人根本做不到。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也许你的道德水准高啊，你工作敬业啊，能够关心他人，你在朋友当中都有很高的受到尊重，这是很好的。可是如果你现在连神都不信，都不认他，你还能够谈得上爱他吗？所以在神的眼里，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这就是神的标准。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已经信了神，但是我们对神的爱是全心全意的，三心二意的，是半信半疑的，我们都要审查自己。第二条，爱人如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我们的先祖啊，孔夫子都只是说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个儿不想做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比较消极的方面说，都很难了。如果做到这一条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圣经讲的更要主动的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就更难了。你看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在人间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也不爱你啊，就是这样。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对方也不太可爱，也不怎么爱我们，有时出于道义的缘故，哎，我们还是想法去爱他。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爱还是有条件。我这么样啊，真心的爱你，你总得对我的爱有点回报吧？起码不一定是物质性的，起码你要是啊一个微笑啊，说一声谢谢啊，让我知道啊，你还知道我爱你，我们这时候还能继续爱下去。如果我们真心的爱一个人，这个人不仅不感激我们，最后是恩将仇报，以恶来对我们，我们就还能爱得下去吗？我们就爱不下去。所以你能看得见，人的爱是很有局限的。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大家都福音书，最后我们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犹太人在下边喊钉死他钉死他，这时候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为他们祷告。我很多时候读到这儿就读不下去了，我常常是设身处地，如果我是像主耶稣这样被犹太人钉在十字架上，我会做何种反应？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了一切的好事，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洁净，被鬼附的被释放，使人从死里复活，一件坏事都没做，连犹太人也挑不出他的任何毛病。而且他们深深的知道，主耶稣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奇事，肯定是从人来的。就这样，他还要把他钉死，把生命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我常常就想，如果我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就知道你这批犹太人明知故犯，根本不可救药，我求父从天上下一把火来把这人全都毁了，没用了，这么样彰显在你面前你都还不接受。可是主耶稣怎么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晓得。你说有谁能够做出这样的祷告啊？当对方把自己置于死地的时候，还在为对方祈求赦免，人绝对做不到。所以圣经怎么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这就是从神来的爱，人间没有的爱，绝对没有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是神，你就看他在做什么，他做的哪一件事情人能够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所以你看这两条，全心全意的爱神，像爱自己一样就爱别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做不到当然就偏离了。所以圣经呢，在这个方面提了两个方面的罪，一方面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神说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啊犯奸淫，那人就去偷盗，去杀人，去犯奸淫，就直接用自己的行为去对抗神的律法，当然是犯罪，这很清楚了。这就像我们有点像我们讲的刑事犯罪，对不对？但是圣经还讲了另外一种罪，在雅各书里面讲，说什么？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你从表面上看没有做坏事啊，但是如果我们虽然没有做坏事，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让我们去做这件善事，做一件这件好事，我们却不去做，在神的眼里也是犯罪。为什么？因为偏离了神的标准。那大家看，所以这个罪的含义就是偏了，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意思，就是罪，在神的眼里。就明白了这个，我想恐怕我们大概都会承认自己啊是有问题的，是不是？而且大家知道，人犯罪哈，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是罪人，是反过来的，因为人有罪是一定要犯罪。所以圣经常常就说哈，有时候这个你读中文不是太清楚，你要读英文圣经，你会发现他当时用这个 sin 哈 ,sin, 如果用单数往往就翻成为罪性，或者是罪根、情欲、私欲。因为有了内心有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核心的这样一个自私的核心，所以他一定叫在不同的环境下，他就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所以罪行呢往往就是用复数 ,sins, 这就是罪行。因为先有这个罪心在心里，所以你最后一定会表达出各种各样的罪行。所以人不是因为犯了罪才是罪人，而是反过来的，因为人是罪人，所以一定要犯罪。这一点呢在孩子们身上最清楚。孩子一方面呢啊天真烂漫活泼，可是你会发现吗，孩子绝对是自我中心。我想你们在座很多都是当父母祖父祖母了，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全都得他，稍不如意就在地上打滚撒泼，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就要引起他的注意，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要抗议了，是吧？什么都是他。你说我们多少父母会教自己的孩子自私的，总是要求他大方，对不对？你有东西给别人卸儿，别人东西再给你卸儿，但是孩子绝对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没有人教给他，这是人的本性。我前不久我到湾区去讲道，在基督地家第四家，当时大家知道这是台湾的这个寇建哈寇世远监督，他们在洛杉矶也有哈，我这个湾区也有建立的基督之家。那次刚好我也见到了这个寇老师母，我们就一起吃饭。寇监督呢，他后来他现在已经被主接走了哈，他后来他生前写了一本书哈，有点自传性的书，就是这个就是表明他这个服侍主几十年的一些很重要的难忘的经历。其中有一篇呢就谈到了他和他的孙女的一段往事啊，非常印象非常的深。他说当他的孙女两三岁的时候啊，就和他的关系特别好，这隔代亲。所以老传道人一回家，从外面一回来，只要孙女儿一看见，马上就跑过去扑到爷爷的怀里，让爷爷抱给他。你想那爷爷这心里特高兴的啊，所以两人特别关系特别好。就有一次啊，当老传道人把这个孙女儿抱起来以后，他发现这个孙女儿正在吃糖啊，口里正在吃糖。他就说今儿我来试试这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问你爱爷爷吗？爱啊，回答特别干脆利索。然后老传人说那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会儿好吗？马上就沉默了，没有回答。这时候老传道人就装着生气了，说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的钱给你买的， 如果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糖，爷爷以后不再不给你买糖，就这一句话就灵验了。你别看孩子这么小，他已经懂得权衡利弊了，他马上就开始回答了，他说爷爷我给你吃糖吃糖，你把眼睛闭起来。所以老川在那把眼睛闭起来，他再留一个缝看看这孩子要干什么。结果呢，发现这孩子本来一个手转着一个糖，后来就看这孩子啊，把这个手的糖挪到这个手，把这手空出来干什么，伸到嘴里去，把嘴里剩下的小糖渣取出来，一下塞到爷爷的嘴里去，爷爷吃糖吃糖。你说这孩子可爱不可爱？可爱。可恨不可恨？可恨。我想这样的事恐怕是我们每一天都在，每一个家庭都在发生。这是什么？人的罪性。因为孩子单纯，他不会考虑这件事情会什么后果，别人怎么议论我，他不会想这些。他所以呢，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说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你要看罪性就看孩子。今天我们受了教育长大了，我们绝不像孩子这么行事，对不对？我们要考虑这件事做了以后有什么后果啊，对我有没有利啊，比较哪个做比较更好。比如说假如说有天我也在吃糖哈，别人从南非或什么寄来很特殊的糖，吃一块少一块的这种糖，如果被别人看见了，哎，冯牧师来一块，这是怎么样？满心不愿意给啊，那就本来就不多了，你再要一块啊，不愿意给，可是你忍痛也得给一块，要不你会话啊，他一出去看这冯牧师不行啊，特别拧气啊，连一块糖都舍不得，我总不能为一块糖把我的名声败坏了吧啊，你看。但你会发现你处理的方法和孩子不一样，但是内心和孩子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教育的局限，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很多的知识，但是教育不能改变人性，你只能把你的人性把一个更巧妙的办法表达出来而已。所以因为有这个罪性，所以人一定要犯罪，只是时机问题。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罪性没有表露出罪行呢？因为外边有法律啊，有政法机关，你如果一旦犯了，你可以要担任相应的后果，所以有时候不敢表露。但是大家知道，很多时候当一个地方出现自然灾害啊，地震啊，火山爆发呀，水灾啊，往往这个地区要实行军事管制。为什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法律不能运作，很多人就会来犯罪。是，除非实行军事管制，否则不足以平定当时的秩序，那人心的恶都出来了。如果不信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如果今天晚上，千象城的市长他宣布，从今天晚上12点到明天中午12点，这12个小时以内。只要是在千象城的范围以内，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一律不追究责任。你大家看看这12个小时，这个千象城要乱成什么样子，我们会做出什么事来？人心的恶全都出来了，这就是人心的罪。面外边看来都很温文尔雅，实际里边很多的罪恶的东西潜藏在里面。当然我们说人犯罪人都是罪人，并非说是我们每一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犯罪，有时候我们也会做几件好事，对不对？怒见不平拔刀相助，看见别人有点难处也伸出援手，也会做一两件善事。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可以做点善事，但是绝不可能只做善事不犯罪。我们常常是当面做好事背后做坏事，今天做好事明天做坏事，这就是这个情况。我记得毛泽东当年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别的我不敢说，这句话毛泽东讲的是真理，因为他也做不到。你不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你做不到。另外看自己有没有罪，要用神的标准，不能用人的标准。 神的标准是绝对不变的，人的标准一直在变。我这两年回国就体会特别深。你看，如果中国大陆要倒退到40年以前，60年代、70年代，那时候政治运动很多，政治斗争也很多。如果你想把一个人搞臭，很简单，加一条就够了。这个人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乱搞两性关系，这个人就是遗臭万年，一辈子不得翻身。可今天在国多少年了？你回大陆去看看，包二来的，包三来的，多的太多了。说起来是津津乐道，还产生还有好多新名词都听不懂了。我第一次听到国内讲什么 MBA， 你们知道 MBA 是什么吗？啊 ，Married but available。哎呀，听见以后真是不以为耻啊！还说什么？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大家讲的呀，真是兴趣盎然了、啊。那不觉得这是在犯罪了？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嘛，就不觉得是坏事。可是，在神的眼里，性关系神只是为夫妻所立的。任何夫妻有婚前的性关系，婚后的婚外情，在神经眼里永远是淫乱，没有任何借口。所以标准一定要定对，不能按人的标准，人的标准变化太大，一定要按神的标准。所以你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圣经中讲的罪把它搞清楚了，如果我们又能够很诚实的面对我们的人生，我想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没有罪。有人提出一个挑战，如果你谁说自己没罪，他就说你敢不敢把你从生下来到现在一切所做的所想的都拍成电影放出来给大伙看看。我是不敢了，我想恐怕没有人敢啊。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圣经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在这一点上，圣经和别的宗教比是非常的绝对，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每个人都是。那么世人犯了罪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圣经也讲的非常的绝对，罪的工价乃是死。犯罪的结果什么？带来死亡，就这一条，就这么简单。那么这死亡当然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有几个层次，首先是灵性的死亡，和神的关系断。刚才我说了哈，神对亚当说，伊甸园里边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哪天吃哪天死，对不对？但是我们读圣经发现，亚当夏娃吃了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肉体并没有死啊，亚当活到930岁才死，对不对？那主要是那神说你哪天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什么意思？灵性的死亡，和神的关系断了。这得看来好像啊，那无所谓啊，很要紧呐、啊。神是道路、真理、生命，神是一切的源头。如果这个有限的人和这个无限的源头一断，你说我们活在世上这百十年还有什么意思？就刚才那弟兄做的见证，在神的眼里算什么呀？我们的一生就像吹，一生就是像一声叹息啊，有什么可惊夸的？没有什么，一声叹息，我们便如飞而去，很快就走，除非和这永恒的源头接上，否则我们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是这样。这个人和神的关系是一个纵向的关系，当这个纵向关系一出问题，整个人的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出问题，人和物出问题，人和自己也出问题。人和人不是在彼此相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斗，彼此相杀。大家看了原志明的神州， 你看到他统计了一下，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相比，大概每一年的和平就会带来30年的战争，就这样一个比例。相反，人和物也出问题。本来神给人的一个文化托付，就是要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啊，做他大自然的管家。可是现在呢，我们离开了神呢，我们再不去爱护大自然，而是去索取、去榨取大自然，掠夺性的开采，所以带来整个生态的失平。现在情况很严重啊！最近你们看电视一直在报这个 warming 哈，这个全球的变暖。现在这个两极的冰川一直在融化，而且水面、海平面一直在升高。如果这个情况不被遏制，恐怕用不了多少年，很多大陆就被淹没了。现在南极的上空前几天又爆了，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已经重现空洞啊！由于很多的二氧化碳蒸发，把这个臭氧层破坏了一个大洞。臭氧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屏蔽这个宇宙射线直接照射到地球上，紫外线。所以很多专家预测，由于这个南极的臭氧层上面出现空洞，紫外线可以长驱直入，所以他预计可能在今后的几十年当中，人类患白内障和皮肤癌的几率要大大的增加。还有现在气候异常，真是异常啊！我们Milwaukee Wisconsin 大概一个月以前热到50-60度，从来没有这么热过来，我都害怕了。你冬天不冷就不行啊，该冷就得冷，你不冷你很多病虫害就会过冬。所以中国有一句民俗是什么？麦盖三层被，明年包着馒头睡啊。如果今年冬小麦能够告三层被子盖三层雪的话，明年是大丰收，你就抱着馒头睡觉吧。可是这句说冷就冷了，现在我们的温切尔达到了华氏-15-6度，那这个刀子似的，这冷的，但是冷的我心里踏实。再冷的话，你只知道明年春天就好过了啊！所以整个气候都异常。你洛杉矶现在也异常啊！你现在今天雨季根本没什么雨啊！平常要这个时候我来看山都是绿的，可是现在山都不行，大部分都还是黄的，没什么雨。整个全世界的气候反常，厄尔尼诺现象。是现在到80年代上个世纪才发现不行，是才提出一个可持续性的发展的战略方针，要注意保护生态。可是已经很多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了，但是做一点总是好的。所以人和物的关系出问题，再一个呢，人和自己也出问题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本来是当初是要和神有很荣耀的关系，要去荣耀神，可现在离开神，不知道自己活在世上干什么了。隔天我们的弟兄昨天在就是忙忙碌碌跟着大家走就是了，对不对？小学、中学、大学、出国啊，哎，就怎么样的干什么呢？不知道，心里很空虚吧？就拼命的用身外的功名利禄想填满那个空虚，最后你又填不满，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所以，在这个主前第3世纪，雅典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哲学家叫做 Diogenes， 他有一个很怪的行为是什么？每天白天打着灯笼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上走，找人，人啊，你们在哪儿？大伙儿都笑话他，你疯了，我们都在哪儿，你找谁啊？他说你们根本不是人啊，他要去找真人。他说这些人完全都丧失在物欲横流中，根本不是人，失去人之为人的东西。他怎么办？他为了找回真人，他刻骨铭心，什么都不要，他就蹲在一个木桶里，那桶就是他的家，什么都没有。后来这件事儿把亚历山大大帝都惊动了，所以亚历山大亲自去看他，走到他跟前对他说，说 Diogenes， 如果你愿意从你的木桶里走出来做我的幕僚，我愿意把我权力的一半分给你，要请他出山。皇帝到他跟前，他那个眼皮都不抬，都不看他，然后他挥挥手，你躲开，你挡住了我的阳光，那人够厉害吧？但是他找回真我了吧？我看也没有。后来又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再一次把人的理性高抬起来，不要神。所以今天人都深深的失落了啊！所以这个纵向关系出问题，
人和神的关系是问灵性死亡以后整个横向全部出问题，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肉体的死亡，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实际人的肉体的死亡并非是神当初造人的初衷。如果当初亚当夏娃听了神的话，不吃分善恶树的果而去吃了生命树的果，人就可以永远不死。但是他没有听啊，吃了分善恶树以后被神逐出伊甸园，后来神说什么，他们已经吃了善恶树的果犯罪了，不能让他们再回来吃生命树的果，否则就永远活着，怎么样，就用天使把守伊甸园的大门，不让人再重新回到伊甸园。所以从那个时候死亡就临到了众人，所以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你再健康也得死。前不久刚抱了一个长寿老人，117岁，头天一抱第二天就死了。所以这个马上现在不知道哪个国家就当了第一名了，他本来是第一名，刚一抱就死了，当然够长寿的，长寿你还得死吧。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是第二层意思。所以人的肉体死亡是犯罪的结果，只不过今天我们信了主，这肉体的死亡倒给我们带来能够和神同在，但是这个并不是肉体死亡本身所带来的，肉体的肉体死亡是人犯罪的结果。第三层意思，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还没完，逗号，死后且有审判。不是说人死了都没一了百的，不是，死完以后最后都要面临神的最后的大审判，将来神还要再来，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审判所有的死人活人，所有死人全部要复活，在耶稣台前受审，审完以后就分开了。信主的人他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遮盖，可以永远和神在一起，不信主的人还带着有罪之躯，就不能够见神，就要到一个永远和神分离的地方，这就是地狱。这就是现在就是整个死亡，人的犯罪就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按照圣经的讲法，如果神不救我们，你我都是一样，最后要走向永远的沉沦，永远和神隔绝的一个地步。当然圣经讲的地狱哈，大家也要好好读，你不要把别的宗教一些概念加进去了。地狱是很可怕的地方，但是并不像我们想的地狱就是神让人受苦刑啊，很重的刑罚呀，让你服劳，也不是这样。有时候佛教就会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去城隍庙，城隍庙有这个泥塑，就写阴间的情况，现在历历在目啊。有的是过来和桥啊，下边的水啊又急又痛，那桥特别窄啊，一不小心就掉下去，那好容易过了奈何桥，旁边就一个王婆婆卖迷魂汤，你口渴了要不要喝一碗水啊，一喝水就把前世就忘了啊。有的呢是不是这个被捆在那个烟筒上，那烟筒都是金属的烟筒啊，下边小鬼就在烧火，那烟筒整个烧红的包都落了哈，就这样跑了。有的人是在丢在油锅里炸，哇，这一看了以后印象，但是圣经讲的地狱不是这样一个状况，圣经讲的地狱是一个状况，什么状况，就是人永远和神隔绝的一个状况啊。你说这也没什么，我现在半辈子不是也没信什么，不是活得挺好，对不对，那格局有什么关系啊？你千万别注意啊，那种格局和今天可不一样，你今天虽然有的人还没有信主，但是你没有和神的恩典格局，神有普遍的恩典呢。神经说什么，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要为他们赏赐，从天降雨赏赐丰年，这都是神给每个人的恩典。何况你们虽然没有信他，如果你真心实意的求告他，他还会保守你，你周遭还有很多爱神的人在你周围，谁是伸出援手，你没有和神的爱隔绝。可是到了地狱的时候，那就是永远和神隔绝了，一切神的恩典爱神的人全都见不到，那个状况那就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痛苦。说圣经叫什么，叫第二次的死，这就是每个人本来应该走的。那有人说好了，既然犯罪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干脆我们都别犯罪了，我们都离恶向善吧，重新做好人。人做不到啊，圣经说什么，凡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
你犯罪了你就没有自由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想不犯罪都不行，你被他奴役住了。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捆绑，被罪捆绑，有人是金钱的奴隶，有人是名义的奴隶，有人是眼目的奴隶，有人是情义的奴隶，反正都有捆绑。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该去做，偏偏要去做，做完以后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没有自由了。所以人做不到。所以你看，这也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又区别了，对不对？别人说啊，你只要做善事啊，积德，你最后都能上天呢。圣经说不行，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没有一个人靠自己小心。当然你能完全守神的律法，达到神的标准，你当然可以上天的。问题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所以你要靠行为得救吧，最后一定是带来死亡。那有人说，那是你不是说神这么爱我们吗？既然神这么爱我们，难道神就忍心看着我们都下地狱啊？干脆神来一个大赦特赦得了啊，通通上无罪，全都回来。可是神又做不到啊，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呀，神是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有罪就是有罪，没就是没罪。如果神说有罪也算无罪，那神还得公义上哪儿去了？他还是公义的吗？不就不是公义的？那怎么办？神也做不到，人也做不到。所以人之间由于罪带来了神和人之间的隔绝。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朋友们说，哎呀，我今天还没有信神，让神给我显现一下啊，给我托个梦啊，或者突然见了一个异象，我马上就信了。朋友们，显现不得了呀，你显现了你活不下去的。有罪的人见的神是很可怕的，你见不得的。你看那些大的先贤们，在圣经讲一见到神就跟死了一样，因为神的光一照，把我们的污秽全都照出来了，你可简直无地自容。大家知道，在以色列的会幕或者是圣殿里，那很圣洁的地方，那圣殿的后边有一个最圣洁的地方，叫至圣所，最圣洁，至圣。那至圣所怎么样和这个会幕分开呢？它就是一个大的幔子啊，就像我们这个舞台上的这个幕布似的，整个垂下来，整个就是把这个至圣所和后边分开。这个地方平常没有人敢进去的，这太圣洁了。神经常在这个地方显现对人说话。所以这个圣殿里有个什么？这个至圣所有什么？有一个约柜，约柜里边就放着当初在西奈山上，摩西从西奈山带下来的神亲自在石板上写的十条诫命，就放在约柜里了。上面有个盖儿，盖儿上有两个长翅膀的天使，叫基洛伯。这个时候经常神就在这地方异象中显现，对摩西他们说话。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人敢进去的，太圣洁了。只有大祭司，以色列的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日的时候，带着祭牲的血啊，牲口的血到里边去替以色列的认罪。可是大祭司也是罪人的，所以大祭司进去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所以你看那大祭司来服侍哈，大祭司专门有大祭司袍，大祭司袍的下半这一块都是有装饰的，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这样过来。所以因为什么要有铃铛呢？我们大家都在推测了哈，因为这样有铃铛的，大祭司一走路的时候铃铛咣咣咣就会响。所以当大祭司进到里边去赎罪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敢进呢，就在外边等着吧。如果听见里边铃铛咣咣咣咣还在响，那说明大祭司还活着呢。那如果长时间听不见铃铛响，就可能就坏了。那怎么办呢？又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一个钩子，就探到那个幕布里边去探，就想办法把大祭司勾住了。就是当人有罪的时候，人和神的就是存在这样一个关系，整个和神隔绝了，神专门不看我们。那怎么办？人又不能够自己离恶向善，神又不能万不以有罪为无罪，难道我们就这样沉沦下去吗？不是。所以神的办法是什么？让他的独生爱子取了人的形象，最后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没有罪的，他为了人的罪担当了人的罪，把世人的罪都加在他身上，他用这个死 本来罪就应该付上死的代价，他就替我们付了这个死的代价，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就能够洁净一切相信他的罪，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讲了半天讲什么，就是讲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付上了死亡的代价，让一切相信他的人把一切相信他的罪拿掉，让这些人重新可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福音。说了半天就是解决罪的问题，重新与神和好，但是解决罪不是人能够做的，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所以在这儿我要给弟兄姊妹说两句话，大家传福音是很好的，千万把福音传清楚，不要去传成功福音。哎呀，你不是现在没有钱吗？很穷吗？没有工作？那赶紧来信主吧，一祷告神就给你好工作啊，工作又轻松，工资又高，你不身体不好吗？祷告神一定医治你啊，就全是这种成功福音。你不是学习不好吗？没关系，你信神马上明天一定是 A。 神照顾不照顾我们世俗的需要，当然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吧。但是千万别忘了，信耶稣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罪的拿掉，他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上，让他认罪悔改。如果没有这一条，他信根本就没有信，他来就要得好处的。最后你就让他背十字架，哎，他不说好的吗？来要得东西了吗？他就这上当受骗了似的，就好像用那个 credit card 去买东西似的，他一查也不交钱，哎，就站那卷出来了。这种福音传出去，绝不能让人得救。你对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切入点，但是最后一定要把带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让他认罪悔改。如果一个人信了主还不知道他是罪人，他信的是什么主？前两天我刚碰见，他跟我说，他说冯牧师，听了你的讲道我才知道，我信主三年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个罪人。那请问当初是怎么传的呀？千万不要去误人子弟啊。当然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听罪，就说好听的啊，愿意得安慰的，愿意得保护的，都到前面了，谁不愿意得安慰得保护啊？都来了，那这些都是基督徒吗？绝对不是。爱听不爱听你都得听，你要不认罪，你就我宁可你一个都不要信，你信了没有用。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传福音，把福音传清楚。所以为什么保罗三番五次的讲，我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定十字架。为什么讲十字架？因为人有罪，耶稣才会上十字架。大家看了前年出的这个 Passion of Jesus 对吧，就把这个整个耶稣定十字架的事情活化。我都一直没有看，我女儿去看，那时候念高中。平常呢我们都要求她10点11点一定要回家，就那天看以后打一电话，她爸爸我看完了，我想到教堂去坐一会儿，那你去吧。12点回来，回来一看，两个眼都哭得都跟桃似的。就我说你感想怎么样？他给我讲了两句话。他说：第一，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的；第二，是我的手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啊！当时我一听，我的眼泪都掉下来。这就抓住了福音的根本，不解决罪，光听还好听的，人多了有什么用啊？那他就说啊，你讲罪把人吓跑，吓跑就吓跑了，多了没有用啊。我希望大家努力的传福音，把福音传清楚，让信一个就真信一个，将来他都可以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所以不要单纯去追求数量，当然信主人都是好事，但一定要清楚的得救才有用。所以今天我一个给朋友们讲，你们今天一定要清楚，让你们信耶稣就是神要帮助你们把罪的问题解决了，你自己没法解决的，神用他的宝血来洁净你们，来洗净你们，让你们重新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这个问题。想了半天，为什么叫好消息呢？福音，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一切都是神做成的，神做成把这个放在你面前，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要做的就是你真心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敞开心来接受这个礼物，需要做就是这个，你什么都没有做，那不还不是一个好事情吗？所以这就是神的救法。我今天跟大家讲，这是最要紧的。
前面的两讲三讲都是铺路，最后就是要把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你们要真心的悔改，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悔改，神就一定会接纳你们。不论你过去做了任何事情，你真心悔改，神一律既往不咎，这就是神的恩典了。那有人说，哦，那信主这么好，一信主就上天堂，我能不能一辈子就憋着不信，一定到临死了再信，这样今生今世我能够凭自己意愿去活，活得痛痛快快潇潇洒洒的，一死又上天堂，岂不两全其美啊？我想这只是人的智慧了。那有没有在临死的时候信主得救的？有没有？当然有。福音书也记了，和主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个强盗，他在十字架上悔改，他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说，今天你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蒙拯救。他真心实意的悔改，当然可以。但是这种就憋得不信，一定要临死而来信，他绝对不是真心悔改，他只不过想得到一张去天国的门票。这种人你骗得了人，骗不过神，我看他上不去。而且他们以为今生今世就凭自己意愿去活，好像就一定很愉快很丰盛，实际不是。朋友们，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还讲三福音干什么？尽管你们可能事业很成功，尽管你们可能很富裕，很有权势，很有名誉地位，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们有好多过不了的关卡，无论你是谁。比如说我们总不能把握明天吧，尤其在美国，明天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我们把握不住吧。我们常常说啊，我谁都不信，我谁都不靠，就靠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你会发现我们连明天都把握不住，明天发生什么事，明天发生什么，谁能把握得住？把握不住怎么就忧虑吧。尤其美国节奏快变化快，今天你可能样样都有，明天你就可能一无所有。我在湾区，我在圣何塞住了两年了，这是高科技的地方，哇，那房价炒的呀，简直这个飞了天。我就看见旁边原来两个破房子被这个开发商买了，买了以后把这破房子拔掉以后就盖了六栋房子，我亲眼看见盖起来，下了雨盖的，那这是木头的条一条条钉上去，就跟小孩子钉玩具似的钉，都是实木头，最后卖了一栋100万，一很快就卖完了。我想我绝对不会买，我知道它的质量是什么呀。为什么？因为你在生活这地方都是高科技啊，一方面工资高，另一方面你有股票，对吧？你分红，一旦股票一上市，你两三年就是百万富翁，都买了。可是你一旦没有工作了怎么办？你连卖房子都来不及。后来不前几年这个 computer science 这下来了吗？生活这里好多人我搬都来不及啊，房子都来不及买啊，你怎么能把握住呀？你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出国，念研究生、找工作，很多事都在等待，等待什么呀？考完试了，等待发榜、发录取通知。你自个儿觉得考得不错，别人还比你考得好的，你自个儿定不了。出国等什么？等签证。现在毕业了，申请工作又在等 offer， 那你为什么呀？等你自个儿定不了，好多事情都自己定不了的。我记得我在密西根念书的时候，最后这个博士的这个 qualify， 我们这个系特别的严，三天笔试，每天8个小时闭卷。你想这个英文又不是我们第一外语，你根本不知道他考什么，那书堆起来比人都高，你哪知道他考什么？又记不住，就拼命写卡片，觉得重要就写卡片，每天背啊，背完差不多，最后赶紧8个小时考完以后，根本不敢休息，马上准备第二天，三天考下来，整个人都不行。当时我就想起中国的科举制度，反正考完就忘，对不对？当时你也得考， 三天考完以后，紧接着就是四个小时的口试。我这个 committee 的 member 是三个系的五个教授，他们就是都是老油子了，考了多少学生嘛，他们坐一圈让我坐在中间，轮流问问题，就跟审犯人似的。有的嘛还比较好，他就直截了当问你的问题你回答，有的是随便跟人乱聊天，这一点不沾边的，他这个实际上他在说什么你开始不想听，没想听他啪啪啪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你才不知道他在问什么，你没跟着他思路走，后来知道不行了还跟你聊天，你得跟着他的思路走，最后他问你出来一个在问什么，你想那多紧张那个四个小时，那下午四个小时下来以后这个脑子都转不动了。还没算完呢，我老板说你出去一下，我们要商量一下你过没过，就把我赶到外边，他们把门一关，五分钟以后门一关，进来吧。我一进去，五个教授都站着背着手，表情非常严肃。这也是我先生老板，我说你觉得今儿考得怎么样啊？我看了这个阵势我还敢说什么，我说不怎么样。我刚一说完，这五个教授哈哈大笑，吓你一跳，过了。最后一秒钟才知道过了。你说当时我如果真是过不了，我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勇气考第二次，因为你第二次又不知道该考什么了。我们现在这么紧张的学习，我拿学校的奖学金，每一个礼拜还要为学校工作二十个小时。如果你两次考不过，你就永远失去了在这个学校拿任何学位的资格，你就走人吧，就给你扫地出门了，那压力之大。所以我从这个康威汉师傅开始考以前一个礼拜就失眠了，睡不着了，白天夜里睡不着，睡不着就起来看卡片。我想可能和我语言有关，如果是中文可能应该好很多。所以我们系我这个实验室有一个师兄是美国人，他已经考过了，我就找问他，我说你怎么搞的，我怎么考试一天一个礼拜就睡不着了，太紧张了。他说什么，你才一个礼拜？他说我考试一天一个月就睡不着了。哎呀，没想到他考英文也是这么难。那你说你怎么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呢？你到最后一分钟一秒钟你才知道结果呢。所以你要说把握自己命运实在是一句空话，使你很多事儿你知道结果就好了，成了高兴，不成难过，就是不知道成还是不成，心里啊这个七上八下，吃不香睡不好。我想每个人都有这经历，你们就算一算吧，你们人生的半辈子有多少时候在这个时候在等待，你心里没数，你说你能有平安喜乐吗？你能够丰盛的生命不做不到。第二点，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物质界找到最终的满足，做不到。虽然每个人都自个儿编制了人生的计划，人生的梦，将来我达到什么标准我就一定满足了，做不到。康德就说过，他说每一个人都想追求人生最好的东西，但他会发现他根本做不到。即便他按照预定的计划得到了他要得到的东西，最后他发现这些东西实际不是他想要的。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到了美国一个梦是什么，五子登科，先有了帽子，有了学位，然后呢妻子孩子车子房子，这就进入了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那有进入中产阶级生活，是不是会满足？是会满足一阵儿。但是你会发现，当你达到了目标以后，你那个满足是那么样的短暂，很快就被新的压力、忧虑所取代。你再去奋斗，再达到一个目标，也是高兴一阵儿，马上新的压力又上来了。前不久我刚碰见一个弟兄，他是负责一个公司的，就是去这个去这个 Rich Fund， 最后一下 Rich 到300万。我说你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他说哪儿呀，压力更大了，你300万出来每一个季度就要调报告，你300万怎么用的，你在干什么？我说压力更大，你看你没有300万你也很难受，拿到300万压力更大。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买了一辆车 Ford Granada 手动的，250块，250块还和别人合卖的，因为从来没开过车呀，这个都完全是新的。你说自个儿买一辆车，万一车坏了，你这修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两人合着买，一个人开一个月， 啊，这样有了问题大家商量出什么事儿，一起修，我们都自己修啊，当时什么气缸什么都自己拆啊，那是这个找一砖头架起来就趴在地上去修啊。那后来我在这个密西根86年底通过了这个答辩以后，那时还没正式叫毕业论文，可是Ohio马上就有个 interview 让我去，说那天正式下的大雪啊，我就开着这250块的普特车，咚咚咚咚咚的就从这个密西根一直开到这埃森州Ohio，中间很多车都打雾了，都开不动了，因为雪太大。我这个250块的车照开，哇，开过去。最后 interview 完了以后，咚咚咚咚咚咚，又冒着大雪从Ohio再开回密西根。哇，现在想起来都害怕，那是咋怎么那么大呀？250块的一个车，这怎么就开这么远，跨州而且这么天气这么坏。所以一直我们到90年代初我们才买了第一辆新车。哇，那个时候爱惜啊，你进到车里都那新车味儿。你闻到哈，你买了新车的味道都不一样了哈，味道新车味儿，他是爱惜的很，每天就去洗车，每天下午。那时候科伊版的还没像现在全自动这种洗车，所以你先要自己打上肥皂，他给你冲水是吧？每天我去准时去洗，当时有几个黑人也买了新车，我们几乎是每天准时在这个地方见面啊，一边洗车一边聊天说笑话，那高兴得很。洗完以后又怎么样？打蜡啊，这打打呀打，那亮的呀，都让他能够照见你的人影了，那高兴得很，满足得很。去停车的时候啊，东躲西藏的。总是想离别人的车远一点，你生怕别人你离太近了，别人一开车门就把你车撞坏了。有时候你实在找不到离得远的地方，你就找停在一辆好车的旁边，这样他开车门就比较小心。千万不能停那种又破又大两个门的车，跟你绝对不能停，那门又大啊，这么大的两个门，叭一给你开，你车就撞坏。就这样成天提心吊胆，一年下来这车是伤痕累累，到处都是坑。为什么？你刚停到一辆好车旁边你去上班了，一会儿这好车开着一辆破车开进去，你怎么能脑子那高压机成天在倒车吧，对不对？你还得工作呢，不是？哎呀，开始心疼的要命。可是你看，你当这个稍微时间长一点，2年3年过去了，你车也开始生锈了，发动机出毛病了，那就没什么爱惜的心了。有时候啊，一个月洗一次都很少。我那车是白车，特别显脏。哎，有时候看着这车实在太脏，明天去洗吧，下决心。可今天看电视天气预报，明天晴转阴或有阵雨。哎，说不行不行，不能洗，一洗一下雨车又脏，你连几块钱都舍不得花，你还能说这车是你的满足吗？我们那边雪又大，有的车就停在外边了，那一下雪啊，有时候一尺厚的雪就在车上堆的。那一般我们去开车都把雪扫掉，那有人就懒得连雪都不愿意扫，那又看不见怎么办呢？用那塑料小毯子把前窗户铲这么大一小窟窿，对吧？把后窗户铲这么小窟窿，就开始嚓嚓记得背得紧的，带着一车雪到处乱跑。你说在这个时候，你这个车对你还是安慰吗？还是满足吗？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了，是不是？你从住的 apartment 搬到买的房子也是高兴的，哎呀，房子有这么多，这么大，这么明亮，前边的草地，后边的草，尤其我现在住的地方啊，1/4 acre，前边草地，后边的草地，前边樱桃树，后边核桃树，周围一圈是松柏树，啊，真是高兴，晚上睡不着觉，起来还看看。可是你住过3-5个月以后也就没有这个新鲜感了，也就是这样了，也没觉得房子有多大了啊，有多好，一看别人房子比我们房子还好，马上心里又不平衡。住房子好不好？是好，你空间大吧，但是你住房子也带了问题啊，很多压的 work。 我现在剪草啊都是拖拉机，买一拖拉机，拖拉机下边带一剪草机去剪草，剪草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在农村干过好多年，那农村你干了农活啊，去旁地啊，出草啊，松土啊，你回头看来就非常美，所以剪完草以后非常漂亮，我很喜欢。可是也很难过的时候，就这秋天的一个树叶子实在是没有办法，它掉下来 你吹又吹不动，掉在草地上扫又扫不动，就得用耙子耙。爬到一起以后，你还得装袋子到指定地方去倒。好，今天你说拔好以后啊，天太晚了，明天装袋子吧。明天早上一看，风吹的哪儿都是，又重新再开始种。你今天好容易这边拔光了，明天那个树又掉，那个树掉完，这棵树又掉，几十棵树，它不是一下掉完的。啊，今天这个树，那个那个树掉，所以一到秋天，一有功夫就开始扫树呀。现在冬季也是很厉害。东西你根本铲不动雪啊，都是那个 slow blowers， 都是那个是烧汽油的那个机器去吹雪啊，有时候一呛风，整个雪全都灌到身体里面的，你雪汗和雨这个雪都分不开的。因为你早上起来首先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个拽物的雪清干，否则你车下去就上不来，所以首先要把这个拽物清干净。所以你中间发现你是有很多的好处，可是你也有很多的难处。我也大概计算了一下，我们在美国从啊住房子的时间大概就是40年到45年，一般我们要从 apartment 搬到 house， 恐怕这个时候你都是啊这个学业完成了啊，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建立了家庭，有了孩子，这才需要买房子，是不是？这是大概30岁到35岁了。那你住多少年呢？且不说你被那样付不出房租，你马上要卖房子，就是一直你能付出这 marketing， 你能住多少年呢？住到70岁75岁住不动了，又会搬回 apartment， 会买一个 townhouse 或者买一个 condo 去住了，少一点 yard work。 就是这40多年，我们93、94年从一个把 apartment 群搬出来，买了现在这栋房子，这栋房子的主人把房子卖给我们，搬回我们住的 apartment 去住，就是这样的。那你说人生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住40年45年的房子吗？绝对不是。所以朋友们，我们有很多梦想，这梦想不错的，但是你会发现你这个目标绝对不会再给你带来终极的满足。甚至很多人什么都有了反倒活不下去了，很多人自杀就在这种情况下自杀。所以有人说啊，你如果想最深的伤害一个人怎么办？你就把他所要的一切金钱名利地位一切物质全部都给他，你就最深的伤害了他，因为他没有希望了。人再艰苦，如果他还有一线活下去的理由，他还能够支撑着往下走。如果当年他不知他为什么还要活的时候，活不下去了，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很多人，我到像这个 New York 的这个 Rocksville， 这个就是 Kodak Eastman 啊，他们的总部都还在那儿。当时 Eastman 这个彩色胶卷是做得很成功的，我一去参观了他们的 building， 这个最后的这个总裁最后就是跳海自杀了，什么都有了，活不下去，为什么？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他把他的灵吹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最终的追求是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要追求灵界的丰盛，他绝不能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这就是神这样造的人，你没有办法。这第二点。第三，不能够面对死亡。尽管我们都说啊，人唯物主义，生就是意味着死，生命活动就是向死亡走啊，说的都很有道理，很有逻辑的。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可是，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死亡来的是非常恐惧的。我看了很多很多所谓的著名的无神论者的，他们临死了都非常的惊慌，大喊大叫，不知道死了往哪儿去，一片恐惧。实际我自己到了40岁我都还没有信主。从别人来看蛮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一个人，可是我的内心知道，人过了40岁啊，好像就是一个到了一个 turn point， 就开始转折了。过去吧还挺爱过生日，过一次生日长大一岁，过一次生日成熟一岁，一过40好像感觉不对了， 你觉得好像过一次生日少一岁，过一次生日老一岁，就这么一个感觉了，不是加法是减法了。而且你有个感觉是什么？来日可数，来日不多了。你都知道大概还能活多少年，如果你就算活八十岁吧，就再活四十年，大家看看前四十年过得多快啊，转眼之间就没有了。活一百岁够长了吧，不过六十年而已，时间快得叫人害怕。是当时啊，我就拼命在实验室工作。我新竹以前呢，大概没有一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不敢让自己停下来，一停下来很多这个思想就会上，一方面让自己忙得自己没有时间想，另一方面呢想多出一点科研成果，科研成果多一分，多一篇科研论文，我的生命的价值就重一分。将来有人在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读到冯炳成写的论文，他会说哟，想当初有一个叫冯炳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就满足了。我就中文讲的人过留神，雁过留名嘛，是不是？实际仔细想也觉得很荒唐，如果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你还管你死了以后别人怎么说呢？当时死亡我就不能够面对死亡，土葬火葬对我没有什么障碍，因为我是学生物的，火葬烧成灰，土葬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儿，它没有区别。我唯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就是说当我断气的那一瞬间，我突然从宇宙间整个消失了，我不能接受这个。我说我怎么会就没有了呢？我总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吧，当时也讲不通啊，虽然也是唯物主义哈，那就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死结在那，我不一定应该在哪儿，但在哪儿呢？你按照唯物主义，人死了那边什么都没有了，我就不能接受这一点。实际就是永生的概念在里面，当时不知道，所以就一直啊非常，别人看的都是很向上，可是内心的这种苦闷，只有自己才知道。你说好容易到四十岁，好像是成家立业了啊，事业也开始基本定型了，家庭也有了，可是马上就面临衰老，面临死亡的问题，可是走的时候呢什么都带不走。那你说我记得那人活的是来干什么呢？折腾什么呢？所以有人说啊，人的前半生是什么？用命去换钱啊，拼命的工作啊，尽可能多挣钱的。后半生怎么样？用钱来保命啊，这个药那个保健药啊，就是拼命的用花钱去吃药来保自己。你说这个来回折腾，我觉得很没有意义啊。时间快啊，快的叫人害怕。我常常讲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怎么开始的？我亲眼看见它开始的。文化革命是什么时候？就是1966年的5月25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聂元之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开始。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研究生班刚从河北省搞四清回来，我们5月22号从河北省搞四清回来，正在写四清总结，突然研究生党支部来通知我们说，现在大饭店贴一张大字报，大家都去看。当时我们一听就很紧张，因为从57年反越斗争以后没什么大字报了，现在突然又出一张大字报，而且是党支部来通知的，一定是事关重大，所以赶紧去看了，把四清这种就放下去看，一看就是一张纸啊，实际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写大字报那一张，名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彭培这陆平、宋硕、彭培云，你们要干什么？就是这张大字报，看见就是一张大字报啊，可是里边写的内容啊，让你简直是触目惊心。如果这内容是真的，那我北京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马上就是阶级敌人，就到这个程度。我说怎么可能呢？还是校长，而且陆平是陆军中将啊，当时军受军衔是中将军衔啊，那怎么又会现在阶级敌人呢？这味儿太大了。而且我们8个月不在学校，又不敢表态，可是呢当时这大字报面前的辩论非常的激烈，一派支持一派拥护的，非常的激烈。当时我有一种预感，说一场大的政治风暴要到了。 可是我能想的大的政治风暴不过是五七年的反右，哪能想到整整十年的浩劫。这想起这种事儿，就像昨天的事儿这么历历在目，可是你算多少年了，到今年五月二十五号就四十一年了，真是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就这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老是形容啊，这个生命这块叫什么，白驹过隙，就好像人从一个缝里边看见一个很快的白的马驹稍纵即逝，生命就没有了，就这么快，四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你说人有几个四十年呢、啊、有两个就不错了，多数恐怕两个半都没有，四十年一下就过去了，就这么快。所以你想，如果你只是今到今生，你当然心里就惶恐，你有什么盼望呢？你再成功，有这么多钱，有这么权势，有什么用呢？你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说相传亚历山大死的时候，他让他的棺材的两边挖两个洞，他的手把他手伸到外边，他要告诉世人，像他这样不可一世的君王最后走的时候是两手空空。人赤身出于母胎，也必将赤身归去，这就是圣经讲的，你怎么来的怎么走。那你说这活在一辈子折腾什么呢？就是真是找不到什么，所以心里那种惆怅那种苦闷啊，那只有自己才知道。而且吧，经常是自个儿吓唬自己，哟，这个地方怎么疼了、啊、那该不是什么病吧，啊，赶紧去翻医书啊，一翻越翻越想，对，就这病啊，就是这病，赶紧去看大夫嘛，又不敢去，那万一是这病怎么办呢？那怕什么呀，不就怕死吗？成天怀疑这个病那病，后来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康德也是这样，康德从十几岁就怀疑说这个病那个病，也是成天去翻医书，最后确定的患了十一种病，可是最后活到八十岁无疾而终。怕都是害怕，怕死吧，你要连死都不怕，你害怕这个干嘛？有病就去看不就完了，反映出人的这种惆怅空虚。你看西方现在啊，你们经常看报纸看广告，知道现在用在美容健身的钱太多了，人大家都想青春常驻，这愿望是好的，多一些健身多一些营养啊，这个是非常好，让活得更好，但是呢你总是抓不住时间，时间总是要走的。所以有人说啊，你别看你成天这么练这么锻炼，你也会发现你很漂亮的太太的脸上一天一天的发皱，你白天可以 make up， 晚上水一洗原形毕露，你也会看到你非常潇洒的先生一天比一天忠厚，中间变厚了，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人岁数一大，新陈代谢就要改变。那我是学生物知道了，三羧酸循环哈，你最后年纪大，吃什么都变成脂肪，你喝水都长胖，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看我们中国就饮含蓄一点了，饮酒赋诗啊，来排遣自己内中心中的惆怅。大家知道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边有一首《红楼梦》有一首《好了歌》，还记得吧？啊，他说什么？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黄钟一堆草没了，黄钟就是坟墓，一堆一堆的黄房子都是草没过去，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夫在日日谈恩爱，夫死便随人去了。我想我们的姊妹不要多心，这些文学巨匠思想巨匠把人生都看透了。去年我到伦敦去讲道，就费了好大的劲找到了马克思的墓，很偏僻一个地方 Highgate， 那我就想，必定这是影响了一两个世纪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伟人了。但是呢，听说那个门票特别贵，一个人进去按人头收，一个人1英镑，而且还要按照相机收费，人收一个1英镑，然后一个照相机又要收1英镑，你要是两个照相机收，又收2英镑。我说太贵了，就没敢多带照相机，带一照相机去，很偏僻一个地方去，很荒凉一个地方。他进去以后呢，马克思的墓啊重修得很好，他整个一个大理石的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灰的大理石，然后上面一个黑的大理石，一个马克思的头像，刚好是这个拐弯的地方，是很显著。而且他整个他的夫人，然后他的女儿艳丽和孙子是最后都合葬在一起了。很少的有游客去，我一问了一下，这游客大概都是过去东德啊，就是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人去看，没有人献花。我就站在那墓前照了两张相，我就站在那个墓前，我说当时如果再倒退40年，我能够站在这个墓前，我不该作何感想啊？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一个临时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将是一生的殊荣。连周恩来最后差一点都没得到。现在我能够站在马克思的墓前，你想我会什么心情呢？可是这个时候我站在马克思墓前，脑子里面就是曹雪芹那一句话：“古今将相在何方？黄忠一堆草没了。”人的东西就是人的，早晚都要过去呀。所以朋友们，你就看到这个对死亡的畏惧，就是因为像是真言所讲的，传道所讲的呀，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因为神这样造的我们，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想死，都愿意永远活着。但是你又得不到的情况，你怎么办呢？那就是惆怅，就是忧虑，就是空虚。我有一次讲了这个道以后，一个国内的探亲，一个母亲来找我，他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说：“冯先生，我没有想到我要永生呢、啊。”那你怎么能说永生是每个人的渴求呢？我说是，你不是唯物主义，你是共产党员，是。我说因为你觉得不可能有永生，但是你不会去想永生。但是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很愿意在你死了以后别人老能够想得起你，老能纪念你呢？他说那当然。我说这就是永生在无神论者心中的一个反射。你因为觉得你不可能实实在在活着，所以你老想活在别人的心里。哦，他明白了，那一天他悔改信主。所以朋友们，你像这个问题，这三个问题，你不能够把握明天，你要焦虑；第二，你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第三，你不能面对死亡。那像这几个大的因素，你就不能解决的话，你人生怎么能够是很平安、很丰盛、很喜乐的人生？不外你身外有多少的东西，你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有的人说你们基督教都很消极，都想着死以后怎么上天堂；我们很积极，想死以前活得怎么活得好。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呀！对基督徒来说，永生不是从肉体死亡以后才开始的。基督徒的永生是从他信主那天，像你们今天信主、昨天信主，你们永生已经开始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你们的心里。所以约翰福音17章就讲得很清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已经在心里了。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说，不是光想着死以后怎么上天堂，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加的丰盛。不是光是想死以后，而且怎么样在你死以前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这是救恩的很重要的一环。你只有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生命才可能丰盛。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同样不能够把握明天，我们也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念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一定会带领我走过明天。我今天把我当做的事情做好，彰显神的荣耀，把握不住承担不了的责任，交给神来替我们把握。这就是基督徒既积极又不忧虑的人生。 我记得在911发生以前那个礼拜五，我已经订好了去克利兰的讲道的机票，没想到礼拜二911发生，大家都劝我不要去，很危险。我说知道很危险，可是这个时候也是人最需要福音的时候。后来大家事实也证明了，那是那个911以后我去讲道，连走廊上都站满了人，都挤不下，人心里没有靠，需要找一个依靠，找一个避难所。所以我说如果飞机敢飞我就去。结果礼拜四晚上我给 Milwaukee 机场打电话，我说你们怎么样，礼拜五敢不敢有飞机出去，他说我们已经定了飞一班去克利兰，你要不要订票，我说我去，那就 confirm。 就是他说那你提前三个小时到机场，因为检查的非常的严格，所以我提前比起飞早三个小时到机场。结果呢五分钟就通过了，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那么大一架飞机坐了三五个乘客，是十几年来我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哇，那三个人座位那靠背往上，那个手扶手往上一靠，找两个枕头啊的这个毯子一垫就坐退下来看书。你说那个时候我心里担心不担心呢？担心呢，因为正是在这个非常时期，那克利夫兰离 Pittsburgh 又那么近，有一架飞机就掉在 Pittsburgh。平常都担心了，我太太都担心了。虽然说飞机出事的几率不多吧，但是你保不住你脑座呀，你脑座你的危险性就大。所以你看，十几年到现在没有一次变过。我落地的第一件事情，给太太打电话，告诉她飞机到了，没有掉下来。他就是等这一句话，以后就不管了。是这件事情我坚持了十几年，一次都没有出过。飞机一落地马上打电话，他就等我这个电话，这个电话过以后就不管了，知道反正你到了嘛，就不会出什么事儿。平常都是这样，何况是这非常时期。所以我心里也担心，我不知道这飞机能不能够平安的到克利兰。担心是担心，但是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无论这个飞机是平安的到克利兰还是中间掉下来，都在永生神的手中，都有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并不是说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想，怕是怕，还是敢往前行，因为我知道我们的神在这儿，我们的主在这儿。你这好多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主耶稣一直讲不要为明天忧虑，一直的忧虑一直就够了。信了主以后这十几年对我来说是我人生最满足最丰盛的十几年，有主的引导和主的亲密的相交，能够为主做工啊！当你看见很多人借着哈福音的传播，他们信了主，他们生命的改变，那种喜乐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形容的。尤其开很多基督徒大会，很多人聚会啊，都很多人，冯老师还认识我吗？我是哪一年的电影教会啊？信的主，开始我都不好，还认得哪认得呀？这么多人早就忘了，但就听他们讲，现在我就感受不太认得了啊，就说不认得就不认。他就会讲他信了主以后，家庭怎么改变，生命怎么改变，哇！这听了以后，你真是充满了对神的感激，也觉得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扩张了。过去只是为自己为小家庭活着，现在整个为神活着，为人别人的利益活着，你想你的生命价值那会整个就十倍百倍的就这样增长了。所以这十几年对我来说是很丰盛喜乐平安的十几年，虽然有难处，因为知道神在这儿，而且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第三，真的不怕死了。2002年、2003年两次大手术都在死亡的边缘，但是真是经历到神的同在，心里平静的一潭静水，一点波浪都没有。这绝不是自己装出来的，就神的这种安慰，神的引导。我2003年元月7号开颅大手术，从这儿开始切开， 一直到这儿，一个大整个把头颅打开，因为脑血管破了，真正再一次经历到神的大能。那一次如果神让我走就走了，可是神没让我走，所以我知道神还要用我。所以手术以后，我在手术期间，全美很多的华人教会的姊妹，包括美国教会的姊妹，都在我手术前来为我祷告。6个半小时的手术，最后平平安安，而且没有落下任何后遗症。手术以后不到2个月，我就开始在教会讲道，坐着讲，站不起来。现在我就很完全能够站得起来讲道，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苦难中去经历神，知道生命都在永生神的手里，我今天活一天就感谢神一点，每一天一口气都是神的恩典，更深的体会到这一点。无论在任何的光景下，我都能够从内心发出对神的感谢，而且也体会到啊，生和死就是一线之隔呀，谁都不要夸口啊。发病以前，我刚从三藩市给我讲培训完讲道回来，好好的，突然间就发病了，谁能够想得到啊？我又没有高血压，什么都是正常的，突然那血管就破了，那谁能够料定呢？所以朋友们，你信了这位主，你就有主心骨了，你生命也定了方向了。而今天谁是在你生命中能够经历到这有永生神的同在？所以我非常希望你们因着了解人现在的状况，人的罪性，神这么爱我们，以致让他的独生子这样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你今天你看见的画呀，看见的电影啊，耶稣身上还有一块布，实际当初什么都没有，就是要赤裸裸的让你在众人面前受羞辱。那个十字架钉上去啊，有时候你几天都死不了，就慢慢折腾你。这手上这个钉子可能从这儿钉进去，也可以从这儿钉进去。那脚上呢，就是把两个脚这样给你并起来，一根长钉子同时从两个钉子钉过去，然后钉到十字架上。因为这个人一直这样钉着，他胸部一直是扩张的，所以他吸气就很困难。因为我们吸气的时候，胸部一收一张就要吸气，他如果胸部一直是扩张，他吸气都很困难，他要怎么办呢？要吸气的时候，他一定要有脚上这个钉子做支点，只能够用这个钉子做支点把身体往上抬一下，他才能够吸一口气。你知道这个多么的痛苦。所以这在你用的这个知识，你了解福音书，因为那个时候正在逾越节的前夕，他们不希望这十字架的人一直过逾越节，但是否则他们一直的守着，他们就想这个钉十字架的人赶快死。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首先拿棍子去把这个强盗的两个腿打断，对不对？你们看福音书是不是打断以后，这两个强盗马上就断绝。为什么？因为腿一断，他下边这个支点没有了，你想把身体往上抬都抬不上去，那很快就断气了。最后他们要去打断耶稣的腿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断气了，因为只要阴阳精神的话，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所以朋友们，你们想想，我们的主为了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他本来是这么荣耀的一位君王，竟然受这么大的羞辱，为的是什么？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就是神的爱。今天的爱已经在这做成了，我们不需要他，不需要人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人也做不出任何事情来自救。唯一你们要做的就是敞开心，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来接受主耶稣宝血的洁净，你就得救了，就这么简单的。有时候我可能信主时间都长了，我都不太了解这么好的东西，你们为什么不要啊？如果有一个药说吃了以后能够延长10年的寿命，恐怕再贵你也得去买。现在不是10年的，是永生的，朋友们，永远的生命呐。我知道有的朋友已经很接近了，他心里觉得也差不多了，但是总是想再等等吧，早晚要信的。 千万不要等。因为圣经说什么？当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那什么意思？不是说神会离我们远，而是说我们有时候会被世俗的引诱，被灵界的征战打败，最后会离神很远。本来我们离神已经很近了，如果我们就是在敞开心来接受主耶稣，我们就进到神的国度里去了。将来我们可能会软弱，会跌倒，但是已经在神的看顾下了。但是如果我们离神这么近，就是不觉知，那跟随他，我们和神的关系还是没有建立起来。这昨天我讲的，基督教的核心就是每一个人和神的个人关系，这是核心的东西。你不仅要承认他是神，他必须要成为你的神，你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关系怎么建立起来？就是要你公开的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叫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公开的觉知来表示跟随他，你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很多人完全可以这样，他暂时总想拖一下，拖的后果不堪设想。我在克利万教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从纽约州的一个大学拿到博士学位，他们到了我在克利万的这个医学院来工作，做博士后，他们主动来找教会，我当然很高兴了。我记得大概那一年多的时间了，不论是刮风下雨下雪，每一个礼拜五我都开车去接他们，把他们接到教会来参加教会查经班的活动，他们也非常认真。最后93年我要从克利万的牧到威斯康星的时候，很多人都信主了，最后他们还没有信。我就问，我说你们怎么样了？可以了。他说，冯老师，你们放心，你放心走吧，我们最多两个月就可以信。那我当然不能做任何的 push， 我说那好。最后我就到了威斯康星，一年以后我回到这个教会讲道，我就很惦记他们呀。最后找不到他们了，不知道这人上哪儿去了。我就赶紧问，我这两对夫妇上，这对夫妇上哪儿去了？是不是调动工作搬到别人？说没有，还在这儿。我怎么不来了？说不来了。我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去请啊。他请了人家也不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是因为他们拿到64绿卡了，因为64的缘故，所以美国政府规定，凡是在1990年4月份以前从大陆来美国的，可以93年下半年依次拿到绿卡。他们夫妇这天是拿到绿卡就不来了。但是我听了一个很难受啊，难道我们信耶稣就是为了一张绿卡，就是为了一个美国公民吗？我为他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这对夫妇在哪儿，现在再也见不着了，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得救的机会。如果当初他就信了主，他可能软弱，可是已经在神的看顾保守，他已经是神的儿女，可是现在一下离神这么远，我都不知道他将来还有没有得救的机会。前几个月有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也是让我非常难过。这对弟兄，一个姐姐一个妹妹，都是农村的孩子，母亲死得很早，所以他的姐姐又是母亲又是姐姐这样把他拉扯大，只有三姊妹都很有出息，都在国内拿到了，都是大学毕业，最后一起到北美来留学。最后弟弟信了主，姐姐在 New Jersey 的一个公司当高级主管。可弟弟信了主，当然对姐姐这种感情，他就非常希望姐姐能够更关心主，可是怎么说姐姐就根本就不愿意来谈这个问题，因为姐姐太成功了。最后弟弟就说，有一次在说，姐姐你就看见弟弟的份上，我现在有一套冯牧师的15个小时的 VCD 的讲道，你听一遍好不好？你听完信不信在你了，你听完一遍，我就求你听一遍。就这样，就姐姐看着弟弟这么求他，说那好吧，你就寄过来我听一遍吧。结果呢，弟弟是还想买另外一本书和这个 VCD 一起寄过去，就等了一个礼拜，结果就在这一个礼拜就出事儿。那个周末姐姐和家人孩子们一起到一个公园去，牛津是一个公园去玩照相，没想到在那个地方呢连下了一个礼拜的雨，非常的潮湿，树上也是非常的潮湿。结果当这个姐姐刚走到一个大树下边的时候，一个100多磅的树枝突然断裂， 因为太重了，承受不住，一下断了闸，就刚好砸在姐姐的头上，当场砸死，38岁。是这个录音带 VCD 还没寄过去的，姐姐已经走了。所以弟弟赶快去奔丧，最后没办法了，帮我这个15小时 VCD 放在姐姐的棺木里，作为对姐姐的最后的送葬。我听得很难受，这还有什么用呢？如果他的姐姐稍微心软一点，也许他看了就信了呢。就是这么句句啊，觉得自己前程还远着得很呐、啊，不靠任何人了、啊，结果就这么走了。所以朋友们，我非常的希望，巴不得你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今天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这么简单，什么都不让你们做，就是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的救赎。你什么实叫什么呢？你实叫的不过是将来的犯罪，进到主里来过更圣洁的生活，更丰盛的生活。你没有实叫一点好东西。是这十几年来，我有机会在北美各地讲道，看到神的恩典，也看到了很多本来不应该发生的悲剧。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都买很多的保险，是不是？买健康保险，买房屋保险、汽车保险，甚至人寿保险，目的是什么？万一出现一些非常的事件，我们可有能力应付过去，这是非常好的。可是朋友们，你们想过没有，你们对你们的永生买了保险了吗？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知道你们往哪儿去了？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每当让我们思想到主的十字架，我们都充满了对你的感激和敬畏。我们仍是这样的软弱，这样的有限，有罪污秽，但是主，你还是这样爱我们，以致爱到让你的独生子来替我们的罪死，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能够得到你永远的生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父神，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昨天、今天和慕道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救恩的伟大，你的爱的深厚。也感谢你，昨天和今天都有朋友决志相信你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为他高兴。父神，孩子真是从内心再一次向你发出呼求，求你利用今天晚上再一次把你的恩典、你的拯救降临在我们中间，开更多慕道友的心，让他们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你，成为你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得到你所赐的丰盛的永恒的生命。是在我们当中有哪些朋友，你今天受到圣灵的感动，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主，我就请你们把手高高的举起来，为你祷告祝福。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吗？朋友们，我希望你把握机会，因为也许今天就是你们蒙拯救的日子。我常常想，布道会是很短的，明天我就飞回 Milwaukee， 下一次将来我们还会有机会再见，不知道，也许能再见，也许再也见不了。但是如果你们信了主，将来起码我们在天堂再见，你们还将来还看可以参加很多的布道会，甚至再参加我的布道会。但是时间、地点、人员都变了，你一生能够参加今天的布道会就是今天这一次。也许神就是在今天为你特别的预备了救恩。我就希望你们都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圣灵的感动你们，我就希望你们不要错过机会，今天就是你蒙拯救的日子。所以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哪些朋友愿意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我希望你们勇敢地把手举起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还有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天上的天使天君也会为他们欢呼，因为又一批时尚的人回归了。父神，保守他们前面的道路，让他们每到一处，在各个地方都满有你的恩典和祝福，也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越来越像你。父神，也保守我们在座还没有相信你的朋友们，你知道他们内心的渴求，也知道他们内心的难处。求主继续带领他们来到教会查经班，更多的听到，更多的学习圣经，更求主开他们属灵的心和眼睛，能够早日认识你，归向你。父神，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各自的教会都能够在灵里合一，彼此相爱，能够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父神，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